好，我从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的内容，咱们第二讲。题目很难起，因为以赛亚书的内容里面有很多责备的话语，也有好多鼓励的话语。那么究竟怎么去分类，怎么用新表题来讲这一段呢？我最后想了一下，还是以以赛亚讲话的对象作为分类，可能容易带大家明白以赛亚书一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一个标题叫六犹大。首先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新约里面对于上帝的审判从哪里开始，是怎么描述的？从神的家开始，这是个新概念吗？不是，以赛亚书他的审判就是从神的家里开始。那么在以赛亚那个年代，神的家在哪呢？在哪呢？就是南边的犹大国，也就是耶路撒冷圣城。所以审判要从犹大开始，因为犹大是犹大国的国王之派，也是整个选民里面君王家族，也就是说犹大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所以上帝给以赛亚的话语首先讲给犹大这个支派听。所以我们第一讲的内容的小标题给大家讲六犹大，就是这么个意思含来。好，这段书的背景呢，开始讲得很清楚，说作者所讲的内容的背景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讲了下面这些话。第二句话说以赛亚是谁？是亚摩斯的儿子。下面说讲给谁听？讲给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大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代表的是南边的犹大国，也可能代表的是犹大支派作为君王的这个支派。但是后面这个呢，耶路撒冷指的是什么？圣殿所在地，是吧？圣殿所在地，也就是说神居住的地方所在地，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里面大概告诉我们这么几个重要的内容：说以赛亚是谁？皇室成员。所以他讲话的对象和讲话的内容多数是针对于皇室，不是给普通百姓，所以他讲话的风险就比较大。第二个呢，告诉我们讲话的听众是犹大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然后呢，这地方是大卫的城，这地方是圣殿所在地。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这些内容。下面注意以赛亚讲话的内容，开始的时候他强调一个字，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字呢？因为普天下的犹太人都犯一个毛病，不听。所以以赛亚开始讲的就是说，天哪要听，说地哪要听。什么意思啊？他说天都听，地都听，唯有我的选民住在中间，一个字都不听。说这句话其实讲得很有分量，天地作证都要听上帝的话，然而我的选民却不听。他说因为耶和华这么说的，他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哎，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一下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最难对付的是哪件事？记哪一句？你读这句话就想到说，哎呦，我把你养这么大，你现在背逆我，这让我多难过啊！我现在能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让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孩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都会背逆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这样背逆过上帝。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背逆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都知道这感受了吗？上帝对他的选民犹太人就这个感受，就像今天我们的十几岁的儿女对我们一样，你真是有一种爱他恨他的感觉，是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情，这就是这句话告诉我们的简单内涵。他说我把你养大了，你竟背逆我，因为你一个字都不听。然后在下面的话讲的是一句，原文里面是一句骂人的话。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什么意思啊？我的血连连牛羊都不如，用中国话说不如一个畜生，就这么简单，有我的意思。所以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先知讲话是很有分量的，他是骂人的，对吧？他说我的血名长大了不如一个畜生，畜生都知道认识主人，而我的血名不知道，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主人是谁。所以你看，好好读吧，以赛亚书不难吧，很简单，几句话就读明白。 然后他说国民九殿发生什么事了，让上帝如此生气呢？他下面描述了以色列国民的罪过，也就是犹大国。他说哎，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蔑视以色列的圣者，以他生疏往后退步。所有这些词没有一个正面的词，是吧？所以你能看到当时的状况。这些词我想大家一读就明白，没有太多给大家解释的。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忧，从头到脚没有一处完好。这段话在讲什么？读懂以上帝讲这个话的意思吗？他说你们已经败坏，我多次惩罚你们，就像我们今天父母亲惩罚儿子，我揍你头都打肿了，脚也打肿了，你还不听。他说我多次警告你，多次审判你，多次惩罚你，你现在还不清楚，所以屡次悖逆，从头到脚浑身是伤，你都不知道听。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封扫。他讲完人以后，他讲了居住的地方，你们种地种不出东西来，你们住的城是要被封掉，你们的田地在你的眼前被外邦人侵通，变为荒凉。然后讲圣城，他说西安城好像葡萄园中的草棚，瓜田中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这里面讲了两个比喻，看大家能不能读懂这两个比喻。葡萄园长的草棚，瓜田中的茅屋，谁见过这两样东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见过吧？小时候偷过西瓜没？偷过吧？为啥偷呢？因为西瓜地里有一个茅屋，那茅屋里边种一个看西瓜的。请问那个茅屋大不大？
不大。
但一大片西瓜地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茅屋，很简陋，对吗？所以作者用了这两个比喻。他说以色列的圣城耶路撒冷在当时是中东建筑里面金碧辉煌的漂亮建筑，他现在说你们将来的圣城比不上一个看西瓜的茅屋子。这个比喻简单吧？你现在读懂作者的讲啥了？比不上在葡萄园里面看葡萄的那个小茅屋，那个小草棚子。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这句话讲得更惨痛。他说你现在之所以能看到它像草屋像茅屋一样，还是因为耶和华给你留了一些。耶和华如果这点都不留的话，你都没了。因为那个时代索多玛俄摩拉已经没了，看不见了。说这些话你一读以后，你知道作者在讲什么。以赛亚要把这个信息告诉犹大，说你们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你们的人生受到苦难，你们的地图被荒凉，你们的诚意将要败落，都是因为你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如果耶和华没有一点怜悯心的话，你连这一点景色都看不到了，你将一无所有。再往下他在讲犹大人究竟具体的犯的问题在哪呢？他讲了第一个是犹大人的敬拜。他说你们这像索多玛的馆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的训诲。他把耶路撒冷比成什么？索多玛和俄摩拉。他说在上帝的眼中，他的选民住的地方和他曾经毁过的两座城市是一模一样的概念，他已经把他们等同起来了。然后他说你们献的许多祭物，公羊绵羊的，所有这些非洲的优子，我已经够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犹太人的聚会呢，已经变成一种献祭模式，成为一种商业化的仪式。大家犯错了，弄只羊赶快去一杀一谢罪，好了，一生清了，就变成一种模式。他说这个我已经够了。他说你们公羊羔羊羔和公山羊的血我已经不喜悦了，就指的刚才这种献祭模式。他说你们来朝见我，你们没有带着心来，所以你们在践踏我的愿意。我们说敬拜的时候要带什么？心灵和诚实。没有这两样东西呢，你在践踏上帝的圣殿。他说你们不要再献浮夸虚张的这些供物，相听我所憎恶，愿素安息日宣召的大会我已经憎恶， 你们的罪恶，你们作孽，而且又守耶稣会，我是不能容忍的。这在讲什么？他们对上帝的敬拜已经成为一种商业化的模式，不再是心灵和诚实。这些话对我们今天是有极大的警戒作用，我们要时刻警戒我们的教会，时刻守望我们的教会，不要让我们教会的敬拜模式落入一种商业模式，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来教会的唯一理由和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建筑物漂亮，不是别的东西，这些对我们今天有很重的警戒作用。然后上帝说，你们举手祷告，我折也不看，你们多多的祈求，我一概不听。你们的手满了杀人的血，这就是当时耶路撒冷圣城里面这些所举行的敬拜活动。上帝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一概没有一样东西是我喜悦的，因为你缺乏了心灵和诚实。这是他们罪恶之一。下来他想从圣城再做大一点，讲西安城。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城，比那个圣殿要大一点。他说，可叹啊，这一座大城当中原来忠信的城现在变成妓女，以前充满公平公义，现在呢却充满了凶杀。以前的银子现在变成渣子，以前的酒现在掺水勾兑。我们今天做这种活对不对？大多数的白酒都这么出来的，这很可怕的啊。说你们的馆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这些现象多吗？你们各自喜欢贿赂，追求赃私，你们不为孤儿伸冤，不为寡妇的案件就不能呈到你们面前。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再看看我们周围的社会和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国家的这个状况，你有多少联想？我想圣，如果上帝今天要愤怒的话，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面前他是无法容忍的。这就是上帝给以赛亚说，你告诉犹大人，他们正在做这件事情。他说，因此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报仇。谁是他的敌人啊？谁？就是他的选民，耶路撒冷城。所以上帝在这儿把他的选民和圣城西安城比作是他的对手，他的仇敌，也就是神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他说，我也必复原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原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也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这就是信息告诉我们什么？虽然神的选民以色列国、犹大国如此悖逆，但上帝还有一份心意，我要复兴我的国度，我要复兴我的选民，我要把他们丢掉的公义重新拿回来，要把他们丢掉的忠信重新拿回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上帝要拯救他的选民。你知道以赛亚书有一个别称叫弥赛亚预言，对吗？有谁在弥赛亚书中读出来弥赛亚这三个字？读到过吗？有没有？没有。以赛亚书里面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弥赛亚这三个字，但是为什么把他这个书称为弥赛亚救赎的预言大作呢？就是他整本书里面体现出了上帝对罪恶的愤怒审判，以及给人民留下的一条活路救赎。弥赛亚是干嘛的？救赎者。这就是这卷书为什么伟大，因为他时时刻刻会告诉他的读者，上帝是你们的救赎者。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吗？ 他说耶路撒冷圣城已经败坏到如此境地，但是上帝仍然留一条路去救赎他，给他留一条活路，他可以走的。在这个地方用了几个字很有意思，公平得蒙救赎，公义得蒙救赎，悖逆的犯罪的呢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告诉我们基本事实吗？这个事实在新约的时候讲得更清楚，对吧？所以你能看到以赛亚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审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是为了惩罚罪恶，为了救赎，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很重要的信息。好，他讲完这些罪恶以后，所有的人都读完以后心情怎么样？很沉重，说这样的国家肯定没希望。然后以赛亚书给他讲了一句话，说末后的日子到来的时候，耶和华的殿必坚立，超乎诸山，高居过于万人。这句话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直接看到了很远的未来。他说虽然如此败坏，但是我能看到未来，这一座城市仍然会突出所有的传说。如果你站到山上看的话，这座山是最突出的，一眼就可以看得到的。他说万民都要流归这山，有许多的国民要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的神的殿。这地方你会发现他的信息有所扩展，从原来的犹大国，他说将来的话可不是犹大这点事儿，万国都会来。来干嘛？要爬耶和华的山，登耶和华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些人都到这儿来干嘛呢？寻求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训诲出于耶路撒冷，出于锡安山，所以万民都会来。他说他必在列国当中死刑审判，为许多国民判断是非，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里面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在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这就是弥赛亚的信息。但以赛亚在这儿没告诉我们说这个结尾怎么转变过来的，怎么从现在这样一种败坏转变成将来的荣耀，他现在还没告诉我们。他写把他看到的图片写出来了。那么下面这句话，第二章四节，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句话出现在哪个地方？
联合国总部。
联合国总部大楼门口上有一块石碑，对吧？石墙，那个墙上刻的就是这句话。谁去过联合国总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注意看了吗？就是出自这个地方，以赛亚书二章第四。没关系，我没去过，我可以看照片。这个墙就这个样子，用英文的，你去读一下，你知道这就出自这个地方。同时，在联合国总部后花园里面有两座雕像，一座雕像就一个人拿着大锤把那个刀搞成那个犁头，然后下面那个把枪变成镰刀，他没变成镰刀，把枪口给拧过来。去过联合国总部的人都应该看到过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不是别处来的，是从圣经以赛亚书里边来的。换句话说，当联合国成立的那一年，他们的宗旨是什么？他们希望全世界要像是以赛亚所说的那样，到那日大家和平相处，别再战况战事不断，这就是联合国建立的这个宗旨。但是到今天看，联合国实现这个宗旨吗？
没有，
远远没有，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人能做的是很有限，而且事情不是通过人来做的，是通过上帝的救赎来完成。这个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好，他讲完耶路撒冷圣殿，讲完未来，然后他回过头来再开始讲雅各家。雅各家是谁啊？雅各家指的是多大？十二支派。一说雅各家，十二支派都在里边呢。 刚才在讲谁呢？犹大。现在在讲谁呢？十二支派。你看他的范围越来越大。他说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走行走。他写用了一个叫呼唤的话，他说雅各家呀，你们该走在光明当中。说明什么？他们现在不在光明当中。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的家，因为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做关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与外邦人击掌，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穷，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无数。也就是说十二支派都在干嘛呢？都在和这个世界上的万国合在一起赚钱呢，别的事啥都不管了。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竟溃败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用指头所造的，然后呢，卑贱的人屈膝，尊贵的人跪下，这事儿是不可以饶恕的。也就是说，所有十二支派里面的人，不管是卑贱的还是尊贵的人，统统在偶像面前下跪，无一例外。上帝说这事不可容恕，不可饶恕。所以前面用了两个字说，耶和华离弃了他的百姓雅各的家。他后面给了一句总结的话，他说你们要休要依靠世人，因为当时的十二支派都在靠外面的这些强国，有靠埃及的，有靠腓尼斯人，有靠北边的亚述帝国的，都在找靠山。所以他说不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上帝给他的警告说，这些世人唯一有的就是口鼻里中还有一口气，仅此以外啥都没有了。告诉他们什么信息？世界是靠不住的，你当靠上帝耶和华。这是雅各家。然后他说我该如何审判这些人呢？如何审判这些民族呢？从耶路撒冷开始。他说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讲了下面这段话，我要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依仗的，就是所依靠的粮，所依照的水。上帝第一件事要做什么？断粮断水。你读完以后大概就这个意思，上帝要惩罚这耶路撒冷这地方，先断粮再断水，然后说要除掉他们的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的长老、武士夫长、尊贵的谋士、义公义的人和妙行法术的人。所以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啊？全是社会地位蛮高的，这些人只管当时的政治经济各种事务的领导，全是领导。所以上帝先审判谁啊？当官的。他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就带错了路。所以上帝说我先从审判这些，然后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制他们。他说下面给你们选一任领导的像个孩子一样，但他要管制你们这些有才能的。说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欺负，因为当官的是一个孩子，所以底下会怎么样？没有公正，没有公义，圣经的词汇彼此欺压。然后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少年人必辱骂老年人，低贱人必辱骂尊贵人。这是什么道理啊？这个世界都乱了套了，就说你会发现整个世界会乱套，没有长幼之分，没有贵贱之分。耶路撒冷已经进入了一种民不聊生的状态，上帝要做这几件事，这是对耶路撒冷的审判。然后他说耶和华必审问他们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的家中。你说耶路撒冷这些领导在干嘛？贪污受贿掠财。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摸贫穷人的脸呢？那些他们欺压的全是中层老百姓。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 注意刚才讲领导，下来讲女人，再下来讲男人。女人怎么样呢？注意这个用词啊，作者写的很有意思。狂傲，行走丁挺像，挺胸抬头是吧？这意思。然后呢，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什么意思？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很流行这个。好好买一双新鞋子，这些后面鞋叮个铁当，对吧？然后在水泥地上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叮当叮当的？我们上大学是不是很流行这个？是吧？哎，这讲的很有意思。他说耶路撒冷里面能看到这些女子们就这样，趾高气扬。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又使他们耻辱下体。所以说这些女子们受到惩罚呢，然后下来讲男人。他说你们的男丁呢必倒在刀下，勇士呢必死在阵上，所有的男的都要战死。那么这样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女子多男人少，对不对？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说在那日七个女子拉住一个男的说，我吃自己的食物，我穿自己的衣服，求你允许归我归到你的名下，求你除掉我的羞辱。就那个时候已经没有男人，女子嫁不出去，七个女子抢一个男人，就到了这种境地。他说到那日耶和华伐制的苗必华美纵容。你看以赛亚讲信息，刚才讲那么惨的，突然之间他开始讲一个好的东西。他说尽管如此，但是到了那日耶和华仍然有他自己的苗要华美纵容。那时候呢，地要产出，以色列逃脱的人要显出荣华的茂盛。主将以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将西安女子的污秽除去。这个讲的什么意思啊？找不着丈夫这件事那时候没问题了，都能找着。又将耶路撒冷杀人的血除尽，那时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的，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弥赛亚预言的另外一段记载。这段记载讲什么？将来留下的是谁？有公义的灵，留在西安的，在生命册上仍然有名字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经常圣经我们理解一个错误概念，说把你的名字放在生命册上就好了，错了。所有的人一开始都在生命册上，但是上帝逐渐把一些人从生命册上删掉、踢掉，最后得救的是谁呢？仍然留在生命册上的那些人，是可以最终进入天国的。所以我们不是努力把我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我们要努力把我们的名字留在生命册上，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地方以赛亚讲得很清楚，他说在生命册上仍然还有名字的，那将成为圣。耶和华也必在西安全山并会众以上，以白日为烟涌，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这个地方写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如果你没有读出埃及记，你可能读不懂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在讲什么呢？他说到那个时候，上帝要像当时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来带领他们的脚步，来祝福他们的生活。所以他说白日有云烟，黑夜有火焰的光，这两个是引自出埃及记里面的内容。所以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耶和华必然为他自己留下余种，是将来复兴锡安山用的。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列王记，也是撒母耳这个时代，对吧？上帝纠正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说现在人都没了，找谁呢？ 耶和华说，我还留了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的，这是神留下的人群，也就是圣经中所谓的上帝留下的余种。这个概念在以赛亚书里面会重复的出现，也是弥赛亚概念的之一。下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的选民变成这个样，我怎么说呢？我用一个例子来解，举了一个葡萄园的例子。这是一首诗歌，是下面这一段是诗歌起，他是这么写的：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儿。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小楼，又凿出压酒的池子，指望结好葡萄。这前面这段写的好不好？好啊，弄葡萄园挺好。后面来一句话，反倒结了野葡萄。这句话就把人搞得没劲了，对吧？一下就觉得好葡萄可以酿酒，野葡萄呢就只能酿醋。所以呢，上帝一句话就觉得我这个葡萄园现在出问题了。然后他说，耶路撒冷的民和犹大人呢，请你们现在在我与葡萄园当中定断是非。我为葡萄园所做的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上帝把那个犹太人请来，犹大说，你们到葡萄园这儿给我理论理论，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葡萄园我建好了，好葡萄种子我已经种好了，水也浇了，地也挖了，你还让我为你干什么？你为什么要结野葡萄呢？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么做呢？上帝说，我以前做了，我现在还要做一件事，我要撤去篱笆，使它被蹭裂，拆毁墙梗，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荆棘蒺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也就是神愤怒了，神对这个园子呢不再修剪和看顾。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下面说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这把这个葡萄园讲清楚了吧？上帝为什么讲这个例子，就是因为他的以色列家和犹大。以色列家是多大的概念？12支派，就是那个园子里面那个葡萄树是谁呀？就是犹大，最关键的那个就是犹大。他说现在这园子和这犹大里面的树都已经败坏，说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他所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他们却有暴虐，他所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他们却在那儿有怨声。所以所有葡萄园里面发生的事都是上帝所不喜欢，上帝所没有期望的。再往下看，他说祸灾啊，这个葡萄园里边讲什么？上帝讲了6个祸灾。祸灾，圣经中这个祸这个字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我们的中文翻译的实际上是形容词，原文当中这个祸这个词是一个动词，就是咒诅的意思。你还记得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咒诅过哪些地方吗？那几个地名还记着吗？伯赛大有祸了，还有呢，那几个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实际上原文里面那个祸是一个动词，咒诅的意思。所有耶稣咒诅过的城市仅仅一个都没有，你在中东区看不到这些城市，全部没有了。这个地方以赛亚说6个祸灾，也就是咒诅了这6件事。注意听下面这6件事，我们仅仅跟这事都在我们当中。祸灾第一件事，以房结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治自己，独居境内。我闻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第一件事在咒诅什么？以色列人搞房地产。 把房子搞的是物价一轮一轮的翻天。他这件事上帝很不喜悦。我们今天房地产怎么样？是不是有点这个味道？第二个祸灾，那些清早起来就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的宴席上面弹琴、鼓瑟、击鼓、吹箫、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行他所做的事儿。第二个咒诅在讲什么？饮酒宴乐这件事情。他说普天下的这些犹大人，这些不管上帝的作为，不管上帝的工作，整天就是喝酒吃喝。这是他咒诅的第二件事。第三个祸灾，他说祸灾，有些以虚假子牺牲千罪孽的人，他们又要向以绳索拉罪恶，说任他急速行，赶快成就他的作为，使他们看看任以色列人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使我们知道。这段话在咒诅什么？以色列人以虚假来掩盖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也就是不信不改。这是第三讲的前三个祸灾。再往下看还有三个。第四个祸灾，他说祸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称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像绕口令似的。在讲什么？道德沦丧，跌倒黑白。我们今天社会上这种多不多？第五个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因为犹太人里面有一群人专门在教导什么？教导智慧啊。我们刚读完智慧书吧，那些人整天在教导智慧，上帝说你们自以为有智慧，你们自以为通达，这些人应该受到咒诅，也就是愚昧自大。第六个祸灾，是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因受贿赂就称恶人为义，将义人子义夺去。第六个祸灾在讲什么？不公不义，也就是社会当中没有公义，只要贿赂就是对的。我们大概都有这方面的经历是吧？我有时候回到我国内去，我的感觉就是说，做任何一件事好像不贿赂就不正常的那种感觉。贿赂的人想去贿赂，不接受贿赂的人想接受点贿赂，好像没有这个东西事就做不成了，就进入这样一种境地。上帝对这件事情很憎恶，所以他用了第六个祸灾。也就是说圣城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在干啥？就在做这六件事情。上帝说这六件事忍无可忍，所以他用了一个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老板生气了，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这样的话就出现问题了。三脸震动，他们的尸首在肩上好像粪土。虽然如此，他的怒气还不转消，他的手伸出来忍不缩回，他必坚立大旗，招远方的国民，发嘶声叫他们从地极而来，看了他们必急速而来。这句话在讲什么？也就是说上帝要惩罚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惩罚？让外邦人来惩罚，招远方的国民来。这个国我们知道后来是谁啊？第一批亚述，第二批呢？巴比伦。以赛亚在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这时候以赛亚还没有开始呼召的时候，也就是说以色列国还没有灭亡，亚述还没有真正入侵，他已经指出了这两件事，这些国家将要入侵以色列，来执行上帝的惩罚。下面前面讲的这些事儿都是以赛亚看到的东西，对吧？看到当时社会里的现象，那这些现象得有人管啊，怎么管呢？所以从第六章开始，以赛亚在介绍他为什么被呼召来做这件事。好多人读到这儿说以赛亚书好像是倒叙，没呼召的先讲了一大堆信息，其实不一定。以赛亚很早就看到这些东西， 只是他没有被呼召的时候他没有讲这些东西。那么现在上帝呼召他，什么时候呢？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萨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油烟。这段话描述以赛亚看到的一个景象，这个景象你在哪见过？启示录的时候没写出来你在旧约里哪看到？以西结比他还晚。当建圣殿的时候是按照什么建的？按照摩西在山上看到的模式来做的。所以当时在整个大卫建这个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就有一段记载，一直到生命记开始讲上帝的那个荣美的帐幕是个什么样子，是吧？摩西过这段描述，其中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一个圆柜上面有萨拉夫翅膀展开，怎么怎么样的，对吧？有过这段描述吗？所以以赛亚在这看见什么呢？看见真神上帝的宝座。所以你看到这段描述，你就知道以赛亚看到了一个东西是他不该看到的。在那个时代，谁看到这个立刻就命没了，无一例外。所以你才会往下读，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以赛亚看到这个东西第一反应说，天哪，我这下死定了。因为他看到天，看到上帝了。他说，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又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以赛亚非常清楚他看到这个东西的后果。他说，这件事情只有圣洁的人可以见的，我不圣洁，我的国家不圣洁，我现在看到了圣洁的上帝，我死定了。这是他的第一反应。这时候呢，有一段圣经这么写的，说有一萨拉夫飞到我的眼前，手里拿着一个红炭，又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将炭切在我的嘴上，然后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段话解释的时候呢，很多的圣经家都解释说，这可能是上帝要接近以赛亚。没错，这样讲肯定没错。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要弄清楚。是不是以赛亚的嘴真的被烫？有没有人读圣经读的时候问过这个问题？是不是以赛亚的嘴真的被烫？是吗？你一定有说是，圣经说是，你说不是？说一定是。这个事呢，其实对以赛亚是个很好的见证。以赛亚是公卿长大的，从这一天开始，他走到外面去之后，这是一个伤疤，大家都要问以赛亚咋了，他就开始说话。你能明白圣经记载这段东西的重要性吗？他给你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让人人看到以赛亚，知道说以赛亚从现在开始不是捉奸的以赛亚，是一个被上帝洁净的以赛亚。现在他说的话是来自上帝先知的话语，所以你要充分相信以赛亚记载这一段是真实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事情，只是象征性的说上帝用这个仪式给我洁净了一下，那我今天见以赛亚还是昨天的以赛亚，你看不出区别来。如果说以赛亚的嘴真的被这炭火烫，这是一个伤疤，也许他说话的声音都 不大对劲，但是人们就会问以赛亚咋了，发生什么了，以赛亚的话就来了。好，这是以赛亚的呼召。那么下面看上帝呼召他干什么呢？然后说，刚才说看见，现在说以赛亚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为我去呢？这是上帝的问话，呼召语言。标准答案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标准答案。 但其实你会认真读，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上帝问的意思和以赛亚答的意思完全是相反的。再往下看你知道，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要听见但是不明白，你们要看见不晓得，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转过身来就得医治。上帝给以赛亚说，别急，我告诉你，你出去讲的这些话没人听。你说作为一个呼召的人，被呼召去了，一心热情想做点事，结果上帝就说你讲的话没人听，你还去吗？哎呦，那就别去了呗。对啊，我就说，你看以赛亚怎么说，以赛亚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你从这里面学习如何被呼召啊。以赛亚没说那别去了，以赛亚说那我等等再去，那等多久呢？这是以赛亚的回答。然后上帝给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上极其荒凉。多久啊？没告诉他，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也不是三年两年，老长了。你要做这件事情实现了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说，并且耶和华要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地土许多。换句话说，你将来讲这个话没几个人在这听的，人都迁到外邦去了。他说就是在境内剩下的十分之一，我也要把他们灭掉。但是注意下面的话，我在灭他们的时候呢，像砍树一样把树冬子要留下来。哎，这个里面又是一个民间故事，有谁砍过树？砍树的时候如果把树根留在下面会发生什么？第二年又长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些话语就是弥赛亚里面的弥赛亚信息。我虽然要惩罚他们，表面上看我们都砍得一无所有，但是第二年我就让它重新发芽生长。你没砍过树你不知道干嘛，树头你会用树头放在桌子上当案板用，不是那个概念。他是说以后还会长出来，我会为我的名留下根，就是渔民。这些信息在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重要。所以你能看到以赛亚的呼召吗？上帝给他的呼召非常清楚，不要急，要稳稳的当当的，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度，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而且这是一个持久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以赛亚去了，千万不要像我们说，上帝一呼召，第二天就跳得老高，我万事都能做，凭着上帝给我的能力，啥事都能做，那你不一定真的能做。所以上帝给以赛亚的呼召非常的简洁真实，以赛亚问的也非常的恳切，他说我要等多久？上帝说你要等很久。换句话什么意思呢？你讲的信息会讲很长时间，但你要预备好，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他同时在说，你也别为此害怕，我会替你除掉他们，但我会给你留下根和苗，总有一天这些根要发芽。这是给上帝给以赛亚的信息。好，以赛亚书的第一部分实际上是个前言，就是以赛亚在介绍他所观察到的犹大国是个什么样子，上帝为什么要呼召他做先知，因为他的国度和犹大已经败坏到了极点。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以赛亚书是弥赛亚预言的重要书卷之一，他其中就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恨恶罪恶，所以他一定会审判他们，上帝也爱犹大，所以他一定会给他留下根，这就是救赎的概念。上帝必审判也必复兴，这就是我们在新约当中才能够完整的看到耶稣基督的故事。神必须审判耶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身上扛的是世人的过犯和罪恶。你不能不死，必须死，但是他让你第三天复活， 你从根里重新发个新的芽来，你将永远活着，因为你战胜了死亡。这就是弥赛亚信息，以赛亚说最重要的信息。好吧，时间关系，我们大概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一部分前言部分，下一堂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以赛亚书，下面时间留给大家来一起来问题。